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晨一起来敬拜主。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重担，把我们的沮丧献在主的面前，把我们的感恩，把我们的喜乐也当作祭物献在主的面前。没有什么重担是神不可以背负的，没有什么样的沮丧是神不可以挪走的。我们来仰望他，我们感谢主，神在我们中间。那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欢迎你们。我们在讲旧约的四世纪里头的参生，是上个礼拜是第一讲，今天是第二讲。那参生是一个荣耀的开始，却是一个悲惨的结局。好，我们到底怎么样度过这短暂的一生，让它变得像荣耀的活祭放在神的面前。那我今天呢的经文可能要长一点，我们从第一章要读一下。我开始先读哈，我主要是节省时间。那然后呢，等到后面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块来读好吗？那请大家特别注意哈，这个参生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的言行好吗？那今天虽然讲的题目是生养，但是他的信息可以适合我们中间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包括空巢的家庭。好，我们开始来读这个经文。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好像缺少了什么，你注意一下缺少了什么呢？第二节，那是有一个索拉人，是属单族的，名叫马罗亚，他的妻子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他夫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便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冷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便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生就归神主拉希尔人，他便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是天使的话。第六节，夫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来到我的面前，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也没有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字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一出胎一直到死必作神，必归神主拉希尔人。马罗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接待怎样待之将生的孩子。神应允马罗亚的话，夫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马罗亚却没有同她在一处。夫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那儿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请你想一想啊，先生祷告说，上帝啊，让那个人再来一次，来教我怎么样来抚养这个孩子。神听他祷告，结果神没有向他显现，向他太太显现，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趁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向他们显现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只向太太显现，那不向丈夫显现呢？可是丈夫的祷告啊。好，十一节，马罗亚起来跟他妻子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夫人说话的是你吗？他说，是我。马罗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这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耶和华的使者对马罗亚说，我告诉夫人那些事，他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冷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马罗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求你容我款待你，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耶和华的使者对马罗亚说，你虽然款留我，我却不吃你的食物，你若预备翻祭，就当先于耶和华。原来马罗亚并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我们一起来读，来最后从十七节到读最后一节，一起来好吗？第十七节，来，马罗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这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的名是奇妙的。马罗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 马洛亚和他的妻观看，见火焰从坛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马洛亚和他的妻子看见，就俯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洛亚和他妻显现，马洛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马洛亚对他妻子说：“我们不要死，因为看见了神。”他的妻却对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的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生。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在马哈尼丹、在索拉和伊斯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让我们一起祷告。父啊，进入你的殿中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可以安静坐在你的脚前，让你宝座的生命泉源滋润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诱惑，太多的陷阱，太多的迷茫，太多的试探，太多的沉重，太多的烦恼和忧虑。我们只有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才变得轻松，变得透明，才充满你给我们的喜乐、盼望和力量。主，谢谢你救赎我们，我们无论如何不堪，你不抛弃我们，你仍然拥抱我们，也对我们心说：“你属于我，我也属于你。”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中间，你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口，让我们全人来敬拜你，好让宝座来的活水滋润我们，喂养我们。愿你的灵充满我们，愿你孩子们的心高举在你的面前，称谢你的名。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四师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信仰混乱啊，家庭混乱，社会也混乱，那道德也混乱，那国家没有领袖，没有方向啊，社会也没有纲纪。那参生所生在就是这个年代。那刚才我跟大家读经的时候，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当时一个外族非利士人在统治以色列人，他们生活很悲惨，因为被奴役的生活不是一种享受，是一种折磨。折磨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你读撒母耳记上第13章，那儿告诉你，如果你家有农具，比方说有锄头啊，有铲子啊，有斧子啊，哎，你家里都没有木刀石，你要去请求非利士人同意，你才能磨这个斧头、铲子。你要可怜到这种程度，做这么小的一个事情，都要征求敌人的、征求你统治者的同意。他们没有自由，生活也没有什么质量。可是你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这个非利士人统治以色列人40年。你看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时候，好像缺少了一个环节，什么环节呢？人们在悲苦当中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说穷劫呼天，对吗？在痛苦当中可以向上帝来呼求，上帝来救我们。你看整个四世纪里头，他们在灾难当中的时候、痛苦当中的时候，他们向上帝呼吁。可是这一次呢，他们不再呼求，他们没有祷告，也不呼求。为什么？他们也习惯了，习惯了这个非利士人的统治，习惯了非利士人的生活方式，习惯了非利士人的偶像，习惯了非利士人的价值观。我们中间很多人，我们那个年代在中国大陆的时候还没有计划生育，对吗？那后来就开始有计划生育了，几十年下来，很多人习惯了这样一个孩子。到了美国以后，我就发现呢，有的父母让儿子女儿都要几个，可是太太就说：“哦，那个妻子，这个儿媳妇就说，那不要生，一个就够了，对吧？”现在呢，中国人口老龄化严重，说多生几个，人们不愿意生，习惯了。40年统治以色列人，以色列已经习惯了这种 被掳掠的生活，不寻求改变。那这是当时的一个大环境啊，每个人都在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这才是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国家没有方向，民众没有信仰，道德没有根基，每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现象。我上个礼拜说，就像后现代一样，每个人行自己眼中认为对的事，这是混乱的起源。你不要看这个现在社会的问题啊，道德问题、政治问题，它的根在哪儿？信仰问题。人心中没有上帝，把自己神化为上帝，自己界定对错，界定是非，然后裁定是非。所以你看到美国的这个现象，全球的现象都是如此。只有两个结果，各自为王，个人行自己严重看为对的事，要么就是一种独裁铁腕来统治你，让你毫无自由可言；另外一种，一盘散沙。以色列人就生活在这种光景的里头，这大环境非常的邪恶，那小环境呢？哎呀，这个参生的家，父母的家，他的妈妈，这是讲啊，马洛亚是个很平凡的人，他的妻子也是个平凡的人，他们以种地为生。在那个年代的里头，请大家注意哈，就像我们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一样，多子多生就多福。为什么多子多生就多福呢？因为多子多生就多有劳动力，多有劳动力就多有收成，就多有未来的盼望。如果你没有孩子，不生不育不养，那是一种羞辱，意味着你没有荣耀，没有未来，没有盼望，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所以你看到这个家庭啊，在一个大的环境的里头，混乱的社会的里头，可是他家庭也充满这样的艰难，这就是一个现实。很多人今天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的里头，社会好像一片混乱，你不知道什么是秩序，什么是方向，什么是尊荣，什么是高贵。个人行自眼中看为对的事，可是很多时候你的家庭当中也充满自己的艰难。那这就是参生他的父母的生活状态。但是弟兄姐妹记得一件事情，人在最艰难的时候，往往是上帝在你身上做工的时候，也就是你可以打开心门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拥有的时候，我们心灵被塞得满满的，我们不能从上帝的手中接受任何东西。有的时候你双手都抓满了东西，上帝给你礼物的时候，你没有手可以去抓呀，因为你手中抓满的是你自己的东西啊，对吗？可是这一家他什么都没有拥有的时候，上帝垂听他们的祷告，上帝怜悯他。在这个整个一章刚才你读下来的时候，你们知道参生的爸爸叫什么名字？他妈妈呢？不知道，对吗？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圣经第一章，在这儿第一章啊，13章提到他这个女人的他的母亲19次，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为什么？名字太不重要了。圣经故意让你知道她是个无名的女人，在那个时代不生不育不养，而且是个贫穷的家庭，平凡的家庭，谁在乎她？她心中的愁苦谁知道呢？你的愁苦人知道吗？没有人知道。比尔盖茨的愁苦人家知道，他离婚了全世界都知道，你呢？没有人知道，跟上帝知道。所以人在艰难的时候，心向上帝打开的时候，上帝就领导他。你看看雅各独自一人逃亡的时候，非常孤苦的时候，上帝向他说话，他遇见了神。摩西被迫流浪的时候，在旷野当中沙漠当中放羊40年，以为未来是一片黑暗，上帝领导他。所以这个女人在苦难当中，在挣扎当中，在无望的时候，神知道她的名字，神知道她的愁苦，神知道她的祷，知道她的这个艰难。所以天使向她显现，告诉她说，你要生一个儿子。所以人在愁苦当中的时候，弟兄姐妹，不要只看到你的眼前，上帝知道你的愁苦，上帝知道你的挣扎，上帝知道你的名字，上帝知道你所饱受的一切。所以第一章啊，第13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中间，人们忘记了上帝，不再呼求上帝，可是上帝没有抛弃人，上帝主动在寻找人，他拣选这个家庭，要透过这个家庭成就两件事情：第一个，让这家有一个儿子； 解决他个人的问题，但不仅仅在解决他个人的需要，他透过这个人就是参孙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姐妹，人在忘记上帝的时候，上帝没有忘记我们；人在拒绝上帝的时候，上帝仍然在呼唤我们。无论我们离上帝多远，上帝仍然在呼唤我们回来吧。所以天使告诉他，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说这个好很大的一个喜乐，对吗？你要圣经的讲一句话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说你的孩子是个 gift from 上帝，从上帝那儿来的一个 gift， 是上帝给你的一个恩赐，你所怀的胎是神给你的一个奖赏，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事情。你要作为牧师哈，很喜乐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喜得啊一子或者一女的时候，在医院当中我去探望他们，那时候最快乐的一件事情，整个房间充满喜乐，充满感恩，和他的父母在一起祷告，一起感谢，感谢主让我们有个产业，感谢主的赏赐，生命不是人可以复制的，对吗？就是我们现在要复制人，还是用人原有的材料来复制一个人，对不对？但真正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神给你灵魂，给你生命，给你气息，给你才干，一些美好的东西都在这个种子种在你的这个生命的里头，太美好了。我从来没有见一个母亲一个父亲看到这个刚刚生下来一个小 baby， 哎呦这个无耻的小人啊，你太普通了啊，孩子生下来没有牙齿，人家算无耻的小人嘛，对吧？你是无耻的小人，你太普通了。不是这样，对吗？没有一个父亲没有一个母亲不高兴。为什么高兴？一个婴儿的诞生，一个婴儿的降生，代表着盼望，代表着荣耀，代表着未来。但是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啊，你生孩子，像你结婚是个冒险，生儿女也是个冒险，是个信心的一个工程。我们叫一个 faith project， 你根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你知道吗？你结婚那天起，你知道你将来婚姻会怎么样，你知道吗？当然不知道。你生下儿子女儿，知道他将来如何吗？你也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活在这个世界，每一天都要靠信心生活，对吗？可是你生下这个孩子以后，我们中间做母亲都知道，十月怀胎非常的辛苦，那姐妹们知道，弟兄们不知道，对吗？但是痛苦的还不是仅仅十个月了，在后来你养大成人的时候，这些孩子们将来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你不知道。他们可能会顶撞你，会惹你生气，也可能会走岔路。所以把孩子养大成人，往往比十月怀胎花更多的心血，大家同意吗？做母亲的同意吗？父亲的不管了，父亲不知道，对吗？母亲知道吗？知道，很辛苦，对吗？很多的孩子，我知道很多的父母亲心灵深处有一种伤痛，不知道我养的孩子怎么是这个样子呢，对吗？其实弟兄姐妹，你知道很多养孩子你都不知道啊，很多伟大的父亲，伟大的母亲，非常好的父母，养出来的儿女一般般，对不对？可是有一些真的不怎么样的父母，可是他的孩子很有出息，很不一样。你说很多东西不是在你的手掌之中，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养下这个孩子以后，怎么把他养大成人，就是一个大问题，天大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马洛亚说我有个儿子的时候，他很有意思啊，他一点不怀疑天使的话语，一点不怀疑上帝的应许。他的问题不是说有没有这个孩子的问题，他听到上帝的应许以后他就信了，这是个单纯的信心。他听到这个应许他就信了。他的问题是什么？我这孩子怎么来把他养大成人呢？怎么抚养这个孩子呢？那他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孩子的问题，他的问题是怎么把他养大成人的问题。你们知道以前我听一个人讲的故事很好，他说天地大地干旱啊，去庄稼枯死，好多人开始祷告说，上帝啊，你要降下大雨浇透土地，让我们农作物可以生长。所以他们举行一个祈祷大会，很多人都去了。哎，你看到一个姐妹，只有她一个带着一把雨伞，他为什么带把雨伞呢？我们祈祷大会祈求天降大雨，你为什么带一把伞呢？啊，别人都不带伞呢，只有他带伞，为什么带伞呢？对他的问题来说，问题 我不是相不相信上帝会降雨的问题，我相信上帝绝对会降雨，对他问题是什么？下雨了该怎么办的问题。那这就是信心啊。那马诺亚这个爸爸就是这个样子，上帝啊，求你差派那个人到我这儿来，指教我怎样养这个孩子，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这个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再次问我应当怎么样来抚养这个孩子。这是所有父亲母亲的一个心愿，你有吗？有没有？你生下孩子怎么抚养他？所以我今天讲的生养，我先打个预防针呢，我们中间单身的弟兄姐妹，这个信息同样适合你，等你听完以后你就知道了。那好，第一个教养儿女，天使告诉他说你要生一个孩子，你不要要让他做拉希尔人。我上个礼拜解释什么叫拉希尔，拉希尔人是一种上帝面前许的愿，有三不啊，不剃头，不吃葡萄制品，不接触任何不洁净植物，这是终身的，这是上帝呼召产生要成为一个拉希尔人。第二告诉他说你要起手来拯救以色列人，告诉两个问题。当马诺亚说，哎，请你告诉我怎么样来抚养这个孩子，天使没有给他一个详细的教养手册，一二三四五，哎，我告诉你啊 ABC， 你按照我的方式做啊，你按照我的方式做了以后呢，一定就会有 CSG 啊，我告诉你 ABC， 然后你跟着我学，按照我的教导去做，一定就有 CSG。 什么是 CSG 啊？ Complete Satisfaction Guaranteed。 不可能的啦，对不对？不可能的，上帝找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每片树叶都不一样，怎么可能给你一本育儿手册，教养儿女的手册，然后按照这个手册一步一步的你就产生一个伟大的儿子伟大的女儿呢？不可能的，上帝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从来没有让我们做一件事情 One size fits all。 你们买过这样的衣服，买过这样的帽子吗？有没有啊？天使说不可能的，但是有两个原则你要记住，他说你教养儿女这两个原则你要记住。我们中间有很多空巢家庭还有单身的，这两个原则适合你，适合我，适合我们所有的人。如果我们当年我们的父母不是基督徒，他们不知道教导你这两个重要的人生原则。我们今天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教育孩子应该明白这两个原则。一个两个原则，什么是两个原则呢？第一个原则是关于 identity，你生下来成为拉希尔人，这是你的 identity 的问题，你的身份的问题。第二个，你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这是你的 mission， 你的 purpose， 你人生的目的的问题。所以这两个问题，所以你养儿育女你可以有很多的技巧，什么虎妈猫妈都有，对不对？都有，但是上帝就告诉你说有两个原则你要记得，我不是给你细节，我给你两个原则，一个是身份，一个是目的。今天在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们的身份在面临极大的危机。你比方说他的 gender， 他的 sex identity， 他的性别身份，他都不知道自己是男还是女，对吗？那这个问题还不最重要，重要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这些孩子们活在这样的一个相当是非，道德是非相当混乱的一个时代，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吗？如果你长相一般，周围人就说没有人爱你，你是丑八怪，现在 social media 对不对？如果你没有男女和朋友，人家就说你不可爱。如果你不成功，人家说你没有价值。如果你失败了，人家你是 loser， 你是个失败者，对吗？如果你皮肤既不白也不黑，人家说你是社会的异类。他到底是谁呢？谁来告诉他他的身份究竟是什么？世界来告诉你吗？朋友来告诉你是谁吗？民主党共和党告诉你是谁吗？你的老师告诉你是谁吗？所有基督徒的父母们，你要明白告诉你的孩子他是谁， 你要告诉他，自小就告诉他，越早越好，告诉他你是天父的美好创造，天父知道你的一切。 You are wonderfully made by our Father。 他不是一个偶然来到这个世界的，你可能是偶然，哎，不小心，哎呦，怀孕了。可是天父一点也不偶然。你要告诉他你是天父的美好的创造，你要告诉他你身上反映上帝的形象，你是尊贵的、荣耀的生命，不要糟蹋他。你是蒙爱的儿子和女儿，你是耶稣的门徒，你是天国的子民，你是圣灵的殿，不要糟蹋你的身体。你要告诉他是谁，千万不要让这个世界来告诉他他是谁。腓尼斯人要用尽一切的办法要抓走、掳掠、掳掠这些以色列人。今天腓尼斯人的文化无处不在，他要控制你，他要辖制你。我们的孩子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他知道自己是谁吗？好，所以第一点我要告诉弟兄姐妹，要让神来告诉你你到底是谁，你的孩子是谁。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这些成人，我们在小的时候，你的父母告诉我你是谁吗？孩子啊，你好好读书，将来成为somebody。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自小这么教导的，对不对？将来有一天你发现我是somebody，我是 nobody， 你慢慢衰老，生命慢慢结束，什么也没有，对吗？但是今天神到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教养儿女第一个功课、第一个原则，要告诉他们你是谁，你的身份是什么。你来到这个世界，你要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这身份要称到永永远远的。不要忘记你这个身份，在上帝面前是独特的。 You are special。 为什么他是 special？ 因为 You are specially made。 上帝创造你，按他形象来创造你。亲爱弟兄姐妹，这样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那第二个呢，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存活几十年然后就消失了？好多人活到一辈子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为何在此。你不明白这个，你找不到生命的终极意义、终极目的，就是走大路，人家怎么走你就怎么走，积累了许多的玩具最后一起消失。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在此存活五十年、八十年、一百年，你到底要做什么？要么是挣钱呗，爬梯子呗，爬到最后上面没有了，对吗？所以这个天使告诉他的父母，第一个你要知道的是 identity， 你的身份。第二个你要知道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他告诉参孙，他的一生是要起手拯救以色列人，他是有使命的。那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怎么教导我们的孩子，你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到底是什么？第一个要知道他以上帝为中心，你受造是要敬拜上帝，上帝永远是你生命的中心。上帝不是你生命的可有可无的，不是 icing on the cake。 哎，我觉得生活很好啊，我有吃有喝有玩的啦，哎，缺少这种东西到教会来住住啊，那叫蛋糕上面那个东西 icing， 可要可不要的。上帝是你生命的中心意味着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们的孩子是什么？只有上帝能撑起你的生命。如果你生命当中任何东西代替上帝为你生命的中心，你这个生命早晚，你这个人生的大这种大这种建筑早晚会崩塌。你说我的生命的中心就是我的婚姻，就是我的爱情，对方就是我的偶像，对方就是我的神，男神女神，将来有一天男神不要你，女神抛弃你，你的整个房子垮就倒了。你说我人生的中心就是工作，我要出人头地，我遇到一个人他一生追求的就是这个东西，我人生的中心就是我的工作，通过我的工作证明我的价值，证明我是 somebody。 结果他老板告诉他捡盖布走人的时候，那时候他五十多岁，他一夜之间垮了，他不能再睡觉，他不放在睡觉。一个人不能睡觉你知道多致命吗？他每天都不能睡，他垮了。所以当你以任何东西代替神为你生命中心的时候，这东西一旦摇摆，一旦垮掉，你人生啪就下去了，你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找不到活着的理由。你说我以儿女生活生命的中心，你的儿女背叛你，你的儿女走岔路的时候全垮。第二点，造就你的品质。 活着来到这个世界，让你的孩子们知道神要对你的心意是让你像基督一样，有基督的温柔，基督的忍耐，基督的刚强，公义，圣洁。你是一个有 character 有美德的人。好多的孩子在这个世界现在哪有什么品质啊，对吗？今天家庭就会崩溃，跟人交往就没办法能相处，没有品质，所以这个社会越来越烂，撒谎连天，对不对？生命没有 discipline， 它是造就你的品质。神要让你像基督一样，基督是你的榜样。第三，要建立团契，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在一个教会当中一个健康的团契。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独来独往，自我孤立，这绝对不是一种祝福。这种人会早死，这种人会得忧郁症，这种人会得焦虑症。他没有朋友，参生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朋友，他不跟人交往，他没有怎么跟人别人相处的这种能力，他没有。第四点，你要谦卑服侍。神给你才干，给你才华，你要服侍他。你来到这个世界，神要你做贡献的，才干不是白白给你的。参生他有才干，他不是做贡献的，他满足自己的情欲。那第五点，要传讲神的大爱，传福音。神透过你把爱传给你周围的人。如果你不明白人生的这种身份跟使命，你这一生白活了，真的是白活了。你积累的东西有意义吗？对吗？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心意。所以第一个点叫你怎么教养儿女，我知道大家有很多的很好的技巧，有 Dr. Lee Class， 还有 Dr. Wang Class 等等都有。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参加哈，都可以参加，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两个重要的 principles。 你要用神的道来教养你的儿女，他的 identity 是什么，他的身份是什么。你让世界来界定他的身份呢，还让神的话语来界定他的身份。他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挣钱挣钱挣钱挣钱吗？上个礼拜我讲的那个 Tony， 那个谢家华，他不是没有钱呢、啊、他不是没有上名校啊，他去哈佛的，是精英啊，可是他生命中没有意义，他找不到意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根据一个调查哈，2019年英国一项调查说，十分之九的年轻人，这16岁到29岁，他们觉得人生没有意义。2018年 CDC 美国疾病防控中心的报告，许多遭受抑郁症焦虑症的人，他们感受到生命没有任何的意义，自杀率从1990年以来上升了25%。然后我最近看了一个调查，叫 One Hopes， 他们调查了200多个国家，他们抽样调查13岁到19岁的青少年，60%的人有忧郁症问题，60%哦，35%有自杀的念头，50%被实情抓住了。网络缠住了他们，这很可怕啊。这个谢家华他什么都有了，可是他找不到活着的理由啊。你的孩子越是聪明，他又会思想我到底为什么这么做。你用神的道教导他，还是用世俗的观念来教导他？但是有个好消息，根据这个调查说，45%的基督徒的青少年啊，45%的基督徒的青少年，他说我的家庭对我影响很大，我的家庭帮助我明白人生的意义，生命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明白吗？45%，你有没有这样教导你的孩子？所以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明白神的话，按照主的心意教养儿童，让他走正道，一生不偏离。我们中间单身的弟兄姐妹，你明白你的 identity 吗？你知道你一生的目的是什么吗？好，第二个，天使告诉他，你不单单要教养你的儿女，要教养自己 self parenting， 自己教养自己。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天使两次告诉他说，你要谨慎，清酒浓酒不要喝，一些不洁之物不要吃。第二次又讲，你要谨慎，葡萄树所结的果子不要吃，清酒浓酒不要喝，不洁之物不要吃，我所吩咐的你要遵行。 这在讲什么？这是告诉我们养儿育女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原则。我想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这样做父母太辛苦了，对吗？你的孩子做拉希尔人，你自己也得要做个拉希尔人呢、啊。让这孩子说：“哎，你不要吃葡萄啊，我在这儿吃，哎，好吃啊！”啊，他在那儿，你不要吃。上帝说你不要吃，那你在这儿吃，他会怎么样呢？对不对？孩子仰望谁呀、啊？仰望父母，对吗？所以天使告诉他的母亲：“你也当如此行。”啊，父母能做到吗？那父母。的确是个很大的挑战，亲爱的弟兄姐妹。教养儿女的过程也是教养自己的过程。其实我们一生都在教养自己，不是吗，弟兄姐妹？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如果你是真的是基督徒，你应该问自己第一个问题：我与上帝的关系如何？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马马虎虎的，你不会真的按照上帝的道来教导你的儿女，你仍然按照世俗的价值观来教导你的儿女，你不会按照神的道来教导的。只有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很密切，你知道这是道是真的，耶稣基督是至宝，你就会把至宝给你的孩子，否则你不会的。我知道好多的父母他并没有按照神的道来教导儿女，虽然他是基督徒来教会很多年，因为他不确定这道是真的，他让法利赛人，他让腓尼士人来教导他的孩子，不用神的道来教导他的孩子。天使告诉他的父母一个秘诀是什么？你教养儿女，作为父母第一要道，第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你自己的信仰，你自己的言行，你自己的品质。做父亲做母亲，你说我家孩子大了，你讲的道太晚了，不晚，你还有孙子，你还有孙女，对吗？你还可以影响他。那我们中间还单身的弟兄姐妹，你早早学，对吗？你自己的品质，自己的信仰，你自己的言行，这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家庭。弟兄姐妹，这个父亲没有多少诡诈，一听到上帝的话应许，他马上就信了，他不怀疑，他相信神的话，他心很单纯。我们现在这个脑袋瓜啊，已经被世俗的东西洗得发白了，我们讲到神的道就怀疑，他从来不怀疑自己的怀疑，这是要命的，对不对？你读了几年书，一听到神的道马上就怀疑，可是你为什么不怀疑自己的怀疑呢？嗯，对吗？可是这个父亲非常单纯，他一听他就信了，他马上说我该如何养育儿女呢？他没有说你这乱扯吧，他没有讲，对不对？他尊重自己的太太，太太说哎，先生，刚才一个神人向我显现，告诉我马上有孩子了。这个先生马路亚妹也说，女人头发长记事短，不要胡扯。没有，他尊重自己的太太，他尊重自己的太太，这个太太也乐意把自己的话跟先生分享。我知道有些先生跟太太老死不相往来，从来不会有沟通的，家中无话，没有什么话可说的，最多发个 email， 哎，你的孩子要接啊，哎，你的大女儿打电话了啊，仅此而已，没有沟通。这个家庭不是这样的，太太敢于把自己的话跟先生分享，先生也谦卑地聆听自己的太太的分享，家中有沟通，他有心有沟通，家中有祷告。更重要，他有个牺牲的精神，做母亲的有个牺牲的精神。孩子十月怀啊，母亲十月怀胎，不吃葡萄，所有的制品，不喝酒，不吃任何不洁净的东西。几千年前神经教导我们了，现在我们今天的培训生命在这儿啊，不在这儿啊，啊，没在这儿，啊，在这儿。他就告诉你，你怀孕了，你不能乱吃啊，对不对？你要吃干净的东西，健康的东西，有营养的东西，对吗？我没讲错吧？那几千年前就告诉你，你应当这样，不要吃不洁净的东西。这对母亲来是个很大的牺牲。有的时候要求人权，说，哎呀，我是人的，我有人权。我看到有一个报道说，一个母亲她怀孕的时候，她说我有权利啊，我要喝酒啊，我要吃吸毒啊，这是我的权利啊。她没有牺牲的精神呢，对吗？那还要的一个问题，弟兄姐妹，母亲的爱是一种舍己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对吗？你牺牲自己，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为了孩子，你控制自己， 这是牺牲。说爱是一种舍己，育儿是一种舍己，是一种牺牲。但是这个母亲，这个父亲，他们一旦听到神的话语，他们行神的道，遵行神的道，让道在他们生活当中显明出来。今天我们育儿育女，神的道能不能在你身上显明出来？你的儿女能不能看到你身上的基督？你说你是基督徒，跟随主很多年，你的孩子在你身上看到了基督的忍耐，看到了基督的怜悯，看到了基督的温柔，看到了基督的饶恕，这是对我们孩子一个极大的祝福。有的时候想，我们的孩子平时真的是很幼小的心灵啊。如果父母身上总是怒气冲冲的话，我作为父亲有的时候我会发脾气的呢。发脾气，圣灵就提醒我，你不能这样发脾气。当你常常以怒气，我下个礼拜会讲到这个恋爱的问题，婚姻怒气的问题啊。你一旦常常发怒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孩子的身上就有你的影子，对吗？就是告诉我们，你在知道神的道，你在行神的道，儿女身上能看到父母的影子，那这太重要了。如果你身上看不到基督的影子，你的孩子们怎么信仰才能建立起来呢？所以弟兄姐妹，教养儿女其实是一种自我教养，我自己生活要成圣，让神的祝福透过我临到我的下一代，我不让一咒诅在我们家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你说我的父亲就是这个坏脾气，我就是坏脾气，实在改不了。你的儿子说，爸爸，我继承了你的脾气，对吗？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永远领受不到神的一个祝福。所以在上帝的面前，让儿女在我们身上看到基督。说马诺亚刚才在神的面前有一种神的道来了，我就行神的道啊。那还有一个点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接待这个天使以后，人家天使向他显现两次，这个爸爸哈讲了个不停。你看整个一章里头，只是爸爸在说话，妈妈从来不说话的，觉得妈妈就乖乖的站在一边，好像不说话一样，这是一种智慧，你下面会听到。那爸爸说，哎，我要招待你啊，我要款待你啊，我要拿一只羊来犒劳你啊。那天使说，你不要款待我，你应当献为燔祭来敬拜。款待人是礼尚往来啊，是怎么样对待别人啊，尊重别人，感谢别人。那我们往往用款待来招待那些有恩于我们的人，帮助过我们的人。可是天使说，你不能仅仅款待我，你要敬拜，你要把这个羔羊献在祭坛上，作为燔祭献上。他们在献祭的过程当中，这个马诺亚这个人话蛮多的哈。哎，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告诉我说我的名字，等到将来你的话完全应验的时候，我给你传名啊。我知道某某某某人当年就是预言的，太灵了啊！我要感谢你。他当时他都不知道这是天使，是上帝的使者啊。他们就是一般的，以为一般的先知啊，一般的圣徒。可是对方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字呢？我的名字是奇妙的 ，It is wonderful。”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讲出来你也不明白啊，你的理解力有限，你的自信力有限，你是被造物，你活在时空当中，跟你讲永恒的你不明白。但是弟兄姐妹，下面一句话就有意思了。当他们把祭物摆上的时候，用火着起的时候，突然天使现身了，他在火焰当中上升。这时候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不是普通人，是上帝的使者。这一下子马诺亚连腿发抖，他说完蛋了，我要死了，因为看见了神。可是太太说，你不要忙，不要急。太太非常的镇定。那我现在向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使者到底是谁呢？到底是谁呢？当你在敬拜的时候，当你在献祭的时候，就会奇迹发生。你不敬拜，你不祷告，你看不到神迹，你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当你祷告，当你献祭，当你敬拜的时候，奇迹发生了，天使真相显露出来，他是真正上帝的使者，这是 the angel of God。 这是谁？我告诉弟兄姐妹，在旧约的里头，基督在那儿，这个上帝的使者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你说哦，旧约有很多的预言讲到以后的基督，旧约有很多的预表讲到以后的基督。基督不是2000年他才有的，基督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就在旧约的时候，他以特殊的方式来出现，来介入上帝救恩的历史。你看亚伯拉罕在世上的时候，有一天招待客人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是不是上帝的使者？如果你在读这个40章第六章，那是讲上帝的使者，过了一会就说上帝本身，好像把上帝的使者跟上帝本身等同起来。那这是一个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用特殊的方式向他显现。显现的目的是什么？他告诉你，他在火焰中的上升，火是代表圣洁，代表威严，代表审判。人见到火的时候，人会恐惧，人会逃亡。可是他在火焰当中上升，他是告诉你，他是那一位来拯救你的，他以他的死来拯救你的那一位，他就是你献上那个羔羊所代表的那个弥赛亚。你今天为什么不死？是因为他以他的死来代替你的死，以他的审判代替你受到的审判。那这是旧约当中的基督的显现。所以当基督一旦显现出来的时候，使者显现出来的时候，马洛亚就非常的恐惧。你知道这种恐惧在圣经里常常会提到，当你见到超自然的时候，那种恐惧比海啸、比地震、比火山爆发引起的恐惧还要剧烈。所以他说我完了，犹太人知道你见到神你会死的，你看到太阳试试看，见到太阳你的眼睛会瞎的，对不对？你不敢 看太阳，何况见到上帝呢？你看那肯定会死的。所以马洛亚说我完了，我完蛋了，我死了。可是这个时候你发现先生非常的恐惧，太太呢？太太恐惧吗？太太恐惧不恐惧？太太一点不恐惧。这儿有一个秘诀，常常我在想啊，为什么太太这么笃定，这么不慌不忙，泰然自若？这是一种生命的记号。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惊恐，我们会大呼小叫，我们心中没有那种笃定。在风暴当中的时候，我们也没有那种笃定。这种笃定，这种不慌不忙，这种内在的平静安稳，是信仰成熟的一个记号。这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练成的。我见到一个母亲很有意思，那时候我们在校园团契一起服侍，她有两个孩子，你知道男孩跟女孩子不一样啊，她到处跳，跳来跳去跳，我们在聚会她跳跳跳跳跳，突然其中一个孩子牙跌倒了，这个牙齿呢磕到一个凳子上面，那个血啊满嘴都是。那大家说哦，不得了不得了，什么事发生了？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母亲好像没事一样，非常的镇定，不慌不忙，然后等一下说孩子没事。那这是一种笃定啊，不是遇到一个事情以后大呼小叫，本来没有事情让孩子吓得个半死，没有，对吗？可是先生恐惧啊，马洛亚说我要死了，太太非常的笃定，天天说不会的。第一个，如果你要死，上帝为什么允许你要生孩子呢？第二个，如果你要死，他怎么会来接收你的祭物呢？祭物是表示把自己的罪放在羔羊的身上，羔羊替你受死，你就不死了。你看太太明白，所以太太的灵性比先生灵性要成熟，对不对？是不是？ 可是这个太太又很好，她虽然灵性上比先生成熟，可她尊重自己的先生，她不包谁。你看有没有太太啊，很能干的时候对先生指手画脚，平头平足，指三道四，先生就很烦了，对不对？她灵性成熟的时候，她让先生先说话。所以整个一张脸，你看她的先生在讲个不停，好像太太默默无闻地站在一边，那是一种智慧。我不是说你先生该是这个样子啊，就是知道你的先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先生，你千万不要成为他的老板，指手画脚的，对吧？即使你比他强，灵性上比他成熟，你该说话的时候再说话。那这个太太就是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太太啊！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家庭，他们教养儿女也来教养自己。天使没有给他一本育儿手册，告诉你我保证你的孩子将来最有出息，上帝没有这么说。上帝说你养儿，你是上帝的儿女，你养儿第一要诀是什么？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跟上帝的关系，你对上帝是认真的，这道是真的，是你生命之道，你就按生命之道教养你的儿女，否则你不会的，你会按照腓尼基人的法则来教养你的孩子。第三点，把教养的结果交给神。你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不同于这个世界，跟这世界的价值观不一样。世界教养儿女，他们根据进化论来教养儿女。所谓根据进化论教养儿女，就是告诉你，你的孩子生下来就是一个残酷的竞争，你进入一个游戏场，你必须要竞争，你不竞争你被淘汰，你就完蛋了。所以我们的孩子心目当中，自小我们的父母就按照这一种东西来训练我们的孩子。我不是说你的孩子要懒惰，不是啊，我也是有孩子的人。但是进化论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进化论的本质是告诉你，没有神，没有绝对的道德，你生命根本就没有意义，一切都是物质啊，哪有什么意义啊。上个礼拜讲的这个谢家华 Tony， 他就是这种东西的信奉者。当他爬到人生顶峰的时候，突然发现没有意义啊，所以他吸毒，他酗酒。我现在昨儿跟他讲过，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的流派的一个创始人叫 Frankl Victor 啊，他在监牢的里头，纳粹要处死他，关他觉得希望没有了。后来他生存下来，他从事心理学研究，他发现有些人为什么被酒精、被毒品、被实情纠缠住了？为什么？他的根本的原因是生命没有意义啊，没有什么永恒的价值。越是聪明的孩子，他慢慢想到这一点，他生活就放纵，没有界限，没有法度，因为人生就是如此。所以进化论养的孩子，只有地没有天，只有现在没有永恒。但是上帝的儿女养孩子不是按照进化论，你是按照创造论。你的孩子是上帝创造的，神有计划在他身上，神有目的在他身上。当他抓住那个上帝创造他的目的的时候，他人生有方向，有目标，生命有意义，生命有界限。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旨意。可是孩子长大了，弟兄姐妹，孩子长大了，很多的事情不是你能控制的，对吗？圣经上有一句话，这两段经我们一起读下来，他的儿女起来要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他称赞他，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这话讲得多美啊，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尽是如此哦。很多孩子辛辛苦苦养大以后，你的儿女称你为有福吗？他觉得你是灾星，是你夺走他的幸福，他恨你一辈子，有没有？我就见过这样的父母，一生跟父母、孩子跟父母的关系不好，有这样的孩子啊。你看，子孙为老人的冠冕，子孙叫孙子辈，我们这样做爷爷做奶奶的，你的孙子把你当成是他的冠冕吗？是他的荣耀吗？不一定哦，他看不起你哦，你不懂啊。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吗？你的儿女以你父亲为荣吗？未必吧，很多有，但不是每个人都是，对不对？所以你尽心竭力按照上帝道教养孩子， 结果是不是一定就你想象那样呢？不是的，那个结果放在神的手中。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父母心灵伤痛，看到孩子这个样子的时候，你的情何以堪呢？当年抱着他的时候是抱着一个希望，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可是后来长大的时候你发现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对吗？所以你的心灵伤痛。做上帝的孩子，我们遇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弟兄姐妹，把结果交给神，我们按照上帝的道教养孩子，按照上帝的道教养自己，结果如何交在神的面前。参生这么一个了不起的父亲和母亲这么爱他，可是参生一生走下坡路，一直走下坡路，最后走向自我毁灭的，走向那个深渊。你说，哎，王牧师不对吧？怎么回事呢？上帝告诉我们，你尽心竭力的教养孩子，结果放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孩子长大了，他有他的自由，他的选择。上帝造的不是机器人，孩子要负担自己的责任，承担自己的责任，他做选择要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我们教导他，可是我们不能帮他一辈子，监督他一辈子，把他拴在我们的裤腰带上，不可能的。参生就是这么一个人，下个礼拜我就会讲这个事情。你不要沮丧啊，你也不要沮丧，弟兄姐妹，天父创造了我们，我们人还背叛他，对不对？上帝这么恩待以色列人，供应他们，带领他们，以色列人还背叛上帝，所以把结果交在神的面前。问题是你有没有按照神的道教养儿女，有没有按照神的道来教养自己？你按照神的道都做到了，把结果交给神，神有他的主权。参生虽然他背离神，到最后一刻他回到神的面前，我后面会讲到这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心灵的伤痛，孩子不一定听你的，我们建议，我们劝告，我们祷告，但是无法控制结果，交给神，交给神，神有他的计划。上帝透过这个失败的参生拯救了以色列人，你不敢想象神怎么会能做到，可是就是上帝的作为，他把不美的可以转化为美的，把不行的转化成超能的，成就他的意思，把结果交给他。你们认识这个人吗？认识吗？认识不认识？他已经被主拣去了，叫葛佩尼，他太太是江苏人，生在江苏淮阴，他爸爸太太的爸爸妈妈在中国那时候宣教士是医生，所以他的太太 Ruth 就生在了江阴，江苏的淮阴，对不起啊。他有三个女儿，葛佩尼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布道家，影响了美国的好多代，很多的总统都是关系非常的亲密，是这些总统们的灵性顾问，从尼克松到克林顿到布什到很多了，都是他的属灵的顾问。他有三个女儿，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在我的这个左边小儿子是小儿子在对不起，正好我反掉了小儿子在我的左边，大儿子在右边，一个是 Franklin 一个是 Nelson， 那么是 Nut。 他这么一个伟大的布道家他的太太也是非常非常敬畏神的一个人 Rose， 因为这么好的一家庭的孩子一定是乖宝宝吧，可没有想到大儿子早年酗酒飙车，神改变了他。小儿子人们称他为纳德，纳德一直是被毒品所纠缠。你说母亲父亲流泪祷告，孩子怎么走上这条道路？这个世界你说父母不好吗？父母可能有过犯，对吗？可我父母也可能有失职的地方，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可是孩子为什么被毒品纠缠呢？后来他回转之后，你看纳德怎么说的，他说我卷入毒品的时候，我失败的时候，父母对我很有耐心，他们担忧，他们叹息， 但他们从来没让我觉得他们放弃了我，他们对我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无论我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家门永远向我是敞开的，他们为我舍己，他们从未让我觉得他们爱我是因为我达成了他们的心愿。最终他们身上所显出来的恩典和亲情换回了我。这个纳德他现在是个牧师，他是一种施工的一个主任，他的施工主要是帮助我们中国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按照神的心意教养儿女，教养自己，结果交给主。也许你的孩子今天让你伤痛，你不要放弃，你抓住他。参生，有人说他为什么会失败，有人说你看爸爸妈妈管得太紧了吧，管得太紧就是这样的，他会叛逆的。有人说可能不一定吧，可能爸爸妈妈是太恋爱他了，就是这么宝贝的儿子恋爱了吧。好像是两个极端啊，要么抓得太紧，一个就是放纵。我们不知道圣经上没有这么讲，但是有一点，当我们按照神的道来教养儿女，来教养我们自己的时候，把结果交给神，交给神。神把朽木可以变成栋梁。我记得好多人说我孩子已经大了，牧师你讲太晚了，其实不晚了。你现在做爷爷做奶奶，或者你的孩子上大学，你仍然可以影响他，为他祷告。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有个弟兄，他归主才两年吧，三年不到，他的，我今天在这讲没有征求他同意啊，希望他谅解我。他归主的时候，他的孩子已经在外面读书了，孩子已经在外面工作了，可是他很好，他跟他的孩子他的女儿还有很好的关系。他就打电话告诉女儿说，女儿啊，你星期天应该到教会去做礼拜。女儿说我不是基督徒。爸爸说，孩子啊，你虽然不是基督徒，去那儿坐坐也好啊，在教会坐一坐，你会觉得放松，你会你心比较平静，那个地方人好啊，没有人害你，没有人有什么功利心对你，大家满脸都是笑容，你去吧孩子。弟兄姐妹，他的女儿已经在外面长大成人了，可是父亲仍然可以影响他，对吗？你做爷爷的，你做奶奶的，你的空巢的家庭，你同样可以影响你的孩子，为他祷告，劝勉他，提醒他，就像这样一个智慧的父亲一样。你去，他知道这东西是宝贝，让孩子去，这是一个好的父亲，智慧的父亲。你把结果交给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有这样的心思，我们在神的面前把我们的儿女交在神的面前。大家一起读来，耶和华的膀臂并非数短，不能拯救。我们来美国的梦，往往儿女的梦是你美国梦的一部分，儿女的梦破碎，你的美国梦差不多也变成残片，对吗？可是你的儿女不能一辈子跟随你，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你为你的儿女铺设了前面的道路，安排这个安排那个，他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可以做到。你的孩子可能在海外，可能在加州，可能在别的州，你的手臂够不到啊，你的手臂就这么长，对吗？他在急难当中，你的手臂够不着，把他交给主。耶和华的膀臂不短，他可以拯救，他可以拯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许我们会心中觉得沮丧，我的儿女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出人头地的。你为什么要他一定要出人头地呢？谢家华出人头地了，结果呢？你的责任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让神的道教养他，你自己要教养自己在神的面前。这是主的教会，这是上帝的子民，这是神的国度在我们中间。这是神为什么要招选一个拉希尔人，让他带领上帝的民众成为一个不同于世人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哦，现在我们要请我后面有个报告，在报告之前，今天我们四个看来不及唱，我们一起来祷告来。 父神，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洗涤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一生活着，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你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是祝福的意念，把我们中间心灵伤痛的父母带到你的面前，心里有叹息的父母带到你的面前。主，让我们仰望你，你有你圣善的旨意，你有你的主权计划，我们的孩子在你的手中，你要转变他们，你怜悯他们，你要祝福他们，开恩带领他们。主，我们的孩子在外慢慢原谅你的道，主，你呼唤他们，也让给我们智慧的心，把孩子带回到你的面前。荣耀的主，我们的手臂不够长，不够有力，但是你的膀臂却是有力的，你是全能者，你的膀臂可以环绕一切。愿你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这些中间单身的弟兄姐妹在开始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一生受召的目的究竟如何，我们到底是谁，让我们学会听你的声音，让你来告诉我们，我们是你的子民，是你的儿子和女儿，我们受召是为了你的荣耀，我们是你的门徒。让我们一生活在你的面前，以神为中心，让我们学会用你给我们的恩赐去服侍众人，让我们愿意有福音的心智来宣讲你的爱。主啊，让我们奔跑有定向，行走有目标，把我们中间有结冰的再次仰望在主的面前，愿你伸出你的手来抚摸医治，脱去他们身上的沉重的担子，把天上的医治赐给你的孩子们。仰望你，主，我们仰望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家里的主，你是我们儿孙的主，是我们教会的主，是美国的主，是全球的主，是宇宙的主。我们尊崇你，我们敬拜你，仰望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感谢主，谢谢你在我们中间，我们这样祷告感恩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